好，我们进入到今天信息的环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你我的成长啊，非喜不可。那早晨来那个姊妹问我们，今天是不是讲跟洗礼有关啊？其实不是跟洗礼有关啊，是耶稣洗脚那一段啊，还是彼得的故事啊？彼得的系列的第十一堂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想大家都比较熟了啊。关于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耶稣给门徒洗脚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有点长，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啊。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感谢神的话啊。这是我们我想都比较熟悉的这段的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那传统上我们通常提到这段就会提到是说，因为耶稣先给这个门徒洗脚嘛，然后说我们也要学习耶稣谦卑，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所以说主要是好像我们get 到这个点是这段这个洗脚的故事是与彼此相爱，我们谦卑服侍有关，是一个以爱为主题的一段的经文哈。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看了这么好的榜样，以爱为核心的这段神的宝贵的话语，但是我们比如说聚会结束之后回到家里面，可能别说洗别人的脚了，我们洗碗都不愿意，对吧？我们这个境界前两天同工做，我们有以后过几天有机会再放那个一个新的视频，就是一个90后的小夫妻怎么吵架洗碗怎么吵架洗碗，因为洗碗都不愿意洗，别说洗别人脚了。我们还看到那个什么夫妻之间那些抱怨，对吧？我们之前发过那个要杀死老公的那个视频好像说老公回家这个工作了一天了，把脚就放在茶几上，就开始刷手机看球赛，让他洗脚，他洗自己的脚都不肯洗脏袜子到处丢，我还怎么会期待他说给家人给别人洗脚更不要说给这个教会里的其他弟兄姊妹了就是好像我们知道神的话里面是带着能力的，甚至是有医治的能力，好像可以针对我的需要，我的病情医治我的伤口，可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使不上劲儿活不出来这个药效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发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再重新看一下这段经文，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我们中医讲好像这个药在这儿，还有药引子是不是或者是说有什么口诀有没有或者神的话哪些亮光以往被我们忽略掉了我们再一起来重新看一下。那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定读了这段经文。我自己这段经文我一开始就被哪句话吸引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就被耶稣的爱吸引了，对不对？我一下子就被这个第二句话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我第一眼就被这句话吸引了，因为爱到底这不容易啊。什么叫爱到底啊？什么叫爱到底呢？其实我们可以想到时间的底，就是爱你到死，爱到尽头。耶稣，我们想到耶稣爱我们，上十字架，他到死都爱我们啊。或者是爱的一个宽度广度，对吧？是空间上的，我去到哪里，我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今天都想你啊，对吧？我们看到年轻人表白，对不对？哎，我们都期待的好像自己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爱是不是很好啊。前一段我看了一个，这个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00后啊，有国内一个网站做了一个00后的情感状况的调查啊，说这个00后的这个年轻人们，他们有大概我看将近半数 46% 多的人不介意和 AI 谈朋友。哎，这个有点实话讲超过我的期待了。我想你玩游戏或者玩别的可以，这个感情是不是还是要和一个真人呢？哎，46%多，46点几我忘记了，点三还点几，他们不介意和 AI 开始谈男女朋友。因为什么？因为好像虽然大家很年轻，但是也受了很多伤，好像这个情海也受了很多伤啊，所以他觉得 AI 我要什么他知道， AI 好像的爱比人的爱还能满足我，还让我舒服，还完美呢啊。你觉得年轻人很悲观吗？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又让我有点希望啊，又觉得有希望在哪里。年轻人调查00后说，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完美的爱吗？超过半数50多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甚至很浪漫童话一样非常美好的爱。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说，同样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虽然我相信有这样的爱，但我未必能遇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以往遇到很多事情是偏悲观的，好像不容易遇到这样爱我们到底的这样的爱。那如果我们能拥有这样耶稣这样的爱，哪怕分一点点给我们，我们也能够分给别人啊，给我们的另一半也好啊，家人也孩子好，我们的人气指数肯定，我觉得在人群里面会更加受欢迎，我们的幸福指数我觉得也会提升可是但是为什么这个爱我们出不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自己生命当中体会到。我提醒我们，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看，耶稣这句话虽然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但他不是这个直接跳出来的，不是空穴来风，他在一个上下文里面，你们发现爱到底夹在了三个知道里面，夹在三个知道里面。前面说耶稣知道自己要走了，这个时候还能爱，夹在一个第一个知道是耶稣知道自己要走了，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sorry， 然后后面什么呢？后面又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上，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耶稣做出这个我爱人爱到底爱到死，甚至犹大他也知道啊，犹大背叛我，我仍然选择去爱，是夹在了三个知道中间。那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联系？我们可以去思想哈。我们回过头看第一个知道啊，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这什么意思？就是上十字架嘛，对吧？耶稣要死了，他要死的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一个决定啊，是保护自己还是爱到底呢？我们人生命有不同的季节，时候到了什么意思啊？我这个开花的时候到了，那个植物嘛，我们想植物就好了。植物有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像死了一样埋在地底下，那是种子，对不对？像死了一样埋在地底下，然后时候到了，它就发芽，它就开花，它就结果子，落叶子等等。我们知道它顺服的是万造物主造它给它的那个人生的季节里面不同的功课。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所有重大的决定，你想开的是什么？它就是你有限的生命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必须做的一系列的决定，这就是你人生的重大的时刻，你必须做出的选择就组成了你人生重大的时刻啊。那耶稣在这里面他不是按自己的时间表做事情，不是说我这个时候想干什么了啊，我想干什么，而是顺服父神的时间表，尽管他自己未必喜欢啊，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里他也会痛苦的祷告啊，但他知道这是天父的时候到了，所以怎么样，他不逃避，他勇敢的做出要爱到底的决定， 那我们人，我们有的时候决定为什么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未知的情况，对不对？而且时间有限啊，不会，情况不会一直等你，对不对？然后呢，你得到的决策的信息可能也不充分，你手里的资源也不足够，人脉也不够，条件也不够，但是却必须要做决定了。那这个时候，作为我想基督徒的一个祝福也好，一个恩典也好，会释放我们的紧张在哪里？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有神清楚的带领，会大大释放我们的紧张感啊，我们就敢于踏出去啊，敢于踏出去做出决定。那我们15年我跟申英我们带着两个小孩来香港，当时也是我们一句粤语也不会说，香港一个认识的人也不也没有啊，虽然我们在广州生活了好多年，但是没有语言天赋，不会说粤语啊，就是神给了我们三句话，三句经文，然后让一个带导的姊妹给我们画了一个图啊，画了一个海边的一个图，确定说，哎，这就是香港的海岸线，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我想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确定这是神给我们带领，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不清楚，他知道啊，对不对？神知道啊。啊，他不但知道加州，他也知道这个北角，对不对？他知道，哎，所以让我们不再那么焦虑，也不再说决策的时候会有惶恐，对吧？还担心我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不可逆了，我来了我再回去回不去了呀，对不对？哎，你不是能够随时买另外一张这个地铁票可以回程的，不是这样的哈啊，所以也会让我们能够放下说我们有的时候想要掌控局面，却没有办法去掌控啊，心里边的那个纠结啊。那只有放下这一刻，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带领，我们踏出去之后，我们过后怎么样，我们才能见证这是神的能力，神的信实。要不然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夸口说是我当时做的很多背调啊，香港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夸口的是我决策周全，对不对？现在我很清楚我是一拍脑门什么都不认识，一摸黑来的，所以任何事情我就知道我要归功劳给神啊，夸口是神的能力和信实。好，这是第一个知道，我们顺服天父的时间表，神的带领。那后面的两个知道啊，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上，诶，我们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权柄，他拥有的是什么。翻译成今天的话说，我手里有什么资源我很清楚啊，我是天父把万有交在我手里，而且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从神那里出来，我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个涉及一个我们做决定的人本身，涉及你的自我认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一个决定啊，为什么当时失误了呀，或者为什么我就做不了那样的选择呀，我们常常以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历，我们手里的资源不够，或者我们的资金不够，如果我有几个亿，当时我一定是砸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我不会再如何如何，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你决策背后最重要的限制你能不能做对的选择，能不能给出去爱，能不能建立好的关系，甚至事业上能不能成功，是在于你的自我认识，你对自己有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个是在一切决策背后你的底盘的问题，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生命的真相啊？你究竟什么身份啊？你自己手里面有什么？什么是你最宝贝的？你人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如果我的里面是一个充满羞耻啊，比较低自尊啊，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很容易就敏感，对不对？啊，很容易这个患得患失。我可能一进到办公室里，我一进来看到两个同事在那边刚刚在说话，我一进去就不说话了。哎，是不是俩人在议论我呀？哦，心里敏感了，对不对？哎，心里就敏感了。如果我发给别人一个信息，半天，哎呦，这 WhatsApp 也好，微信也好，半天都没回我，哎，我就又敏感了。哎，是不是我哪句话，哎，这昨天不合适了，这个他就不理我了，是不是啊？或者怎么样？哎，我们这个想法很多。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别人对你的反馈与评价上，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宝贵的特质，你缺乏一个身份的一个安全感的话，这样的人你很难给出爱的。尽管你羡慕说耶稣爱到底的爱，但你很难给出去爱，你很难建立一个深入的高质量的一个关系。因为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幸存者的状态啊。我好不容易就幸存着，我是拼尽全力我才在这儿活下来，是不是？我怎么还能够给出去别人爱呢？ 啊，我给不出去啊，我可能遇到一点风浪，一点挫折，我自己就先崩溃了，没有多余的爱给别人，太奢侈了，幸存就好了，还有爱给出去，这太奢侈了，是不是啊？而且你找不到自我价值的时候，你会按照别人，你会观察别人，他们都在喜欢什么，他们都在找什么啊，在追求什么，我去到那个里面来证明自己，哦，你有的我也有，哦，会提升我对自己价值的观感，所以你会去跟别人竞争，你竞争的心会很强，别人要的东西你也想要，因为你要证明，别人抢的东西你要先于他抢到那个东西，你要压过别人，你要考比别人还要好的学校，要赢过别人，你才觉得哦安全了啊，我才透口气啊，觉得自己才是值得存在的一个人，是不是？哎，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那有一次我这个去我们那个楼下那个街市去买水果，我们孩子想吃西瓜，我就去问这个老板，我说你这个西瓜多少钱呢？哎，老板说这个小的70，大的85。然后他刚说完这句话，我可能前一天不知道怎么这个脚不舒服，就觉得忽然一下子脚脖子就觉得那个筋好像扭到了一样，我就哎呦一声，挺夸张，我就喊了一声，然后这个老板马上就不开心了，表情马上就不开心了，说我这西瓜你还嫌贵，你到这里面看一看，你这整个街市看一看，我这是台湾西瓜，无籽儿保甜的，你便宜点的有马来西亚那个便宜点，那其实我 AO 这声跟他没关系，是不是？完全没关系，是不是？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接收的外界信息让我们不自信了，就受伤了。其实是对方是吧？他牛角了嘛，是不是？是他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恰好那个时候叫他一下，对吧？叫他一下，哎，跟你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所以一个健康的自我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不内耗。啊，对吧？要不心里内耗很多，对不对？而且帮助我们能够做出我们那个位置、那个身份必须做的那个啊合宜的那个决定出来哈。特别是你要知道，你的决定很难讨所有人喜欢的。如果你的决定能讨所有人喜欢，那你很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内耗了。恰恰是因为几乎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不可能讨所有人欢喜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恰恰有的时候甚至是什么？甚至是你对你的孩子，你也要做一个他的一个年龄层还不理解的一个对他好的决定，是不是？那你也要承担这个压力啊！可能他三个月跟你闹情绪，青春期的孩子对吧？三个月不理你呢，有的时候特别做领袖，做一个团队的带领人，你要看得比团队远呢，对不对？看得你不能说你如果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你的下属都点赞的。那你那个位置其实就未必适合你了，坦率讲，你一定要有那个力排众议，看得更远，顶住压力做对的决定的那个心理素质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你知道你真正是什么，你是谁，你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神呼召你，把你摆在那儿让你发挥作用的，这个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让你自信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们在和人的互动当中，以往这个没有积累起这些正面的能量，常常是这个自我怀疑的，甚至羞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怎么样操练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啊，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从父母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因为哎，从小父母就拿我跟别人家孩子比，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用父母的眼光哦，啊，甚至也不是用你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为你别人的标准已经被你内化了，你也觉得自己不可爱，你也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个子没有1.8米，或者是脸上怎么怎么样，没有医美，你就不敢在台前了。哎，未必的，这个标准已经被你内化了，你要回到神的里面，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啊，昨天我们境界通工网上查经，刚好查到这句：神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神拿我们神的眼光看我们，像他眼中的瞳仁。谁眼睛里揉沙子呀？神的眼睛里当然不揉沙子了，所以一个沙子伤害到瞳仁，神也不允许啊。他看我们就像这样一样，他宝贝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让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付上舍命的代价啊，像爱我们的眼睛一样，像爱我们的眼睛一样，这样神的眼光帮助我们修补我们里面那个自我贬低啊，啊，那个不自信、自我怀疑啊，这些负面的东西哈。那大家知道，我们 这个教会是今年四月份刚刚成立，我们以前是做媒体的事工啊，媒体这个事工对我们有一个帮助，就是十多年这种文章啊、互动啊，特别跟读者这种反馈，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特别了解到这个华人啊，特别是国内弟兄姊妹灵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些关键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关键点，我跟沈颖这个把这个叫做根目录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有一些根目录问题。所以今天这段信息里面，爱、自我认识，这都是人生的根目录问题啊。等一下我们还会接触到权力结构也是一个根目录问题。如果我们根目录没有搞对，就歪掉了啊，就歪掉了。自我认识这个根目录，你对自己的形象、自我认识就存在偏差扭曲，虽然你信主了，但是你的灵命很快成长可能会遇到瓶颈，因为底部没有校正啊，底部没有校正。这个时候很多宗教术语你会发现对你带来一个新的压迫感，它对你没有任何意义。比如说舍己，舍老我死掉，舍什么己啊？我还没找到我自己呢，我的自我价值究竟在哪里啊？以前在这个父母的一个评价里面，在这个老板的期待里面啊，这个绩效考核的期待，结果在教会又变成了我要第一个来摆凳子吗？我要这个在这个每个服事都要到场吗？你好像又多了一套评价啊，加在自我的这个上面啊。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自己？是晚上回去这个跟配偶发脾气那个人是真我吗？还是站在这里这个祷告读经这个人是真正的你呢？哦，你有的时候你也会困惑，我还没有找到自己呢，我把我自己舍了，我还没找到就舍了，就剩了个寂寞，你心里面对吧？你以前你是这个面具对不对？你戴两个面具，家里一个，外面一个，现在怎么样？你变成三个面具了，你到教会还多一个面具。哎呀，到教会还有个面具，而且这个神还盯着你，你这个面具要戴得更结实啊，对吧？要戴得更结实，你压力更大了啊。你觉得新一轮爆改就要来了，让我破碎自我，我还没有找到自我，又要让我破碎自我，好像新一轮爆改要临到你了，你好怕呀，对不对？哎呦，这个，所以，哎，这个根子问题，哎，回过头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在根部有一些医治，有一些重建的工作，然后再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和灵命的一个哎下一个阶段。所以根目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涉及到了刚才提到自我认识、爱、权力。权力其实不一定，我们一提权力就是什么社会吧、政府吧，只要两个人相处就涉及权力，就是谁说了算，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今天是吃香菜还是吃粤菜，这不就是权力吗？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这么直白的想这个问题啊。其实关系里面这些东西啊，这个或者说控制就是一种权力嘛，对吧？父母跟孩子有没有控制，都有的嘛，对吧？哎，所以权力的意识，哎，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根目录问题。有的时候在现实里面，为什么单单把爱拎出来活不出来？因为纠结在一起，根部都混杂扭曲，纠结在一起。单单拎出一个爱很美好，让人向往，但是被架空了，落不了地，是不是？使不上劲儿，落不了地。哎，我们如果自我还在破碎，我需要到处把自己破碎的自我重新捡回来，把它缝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快速的进入到又要破碎自我，你就晕掉了，你还没找到自己，先找到自己才能够舍己，才能够舍己哈、啊，要不然里边亏空更多。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我们评估自己，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禅果，是医治啊。而且以往如果很多伤害在我们里面带来我们自我形象的扭曲，它也会附带的有那些什么，我们的反应会有问题，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和罪会有不原谅，会有不饶恕。你想想看，一个心里面苦毒不原谅不饶恕的人，他能够活出这个爱到底的爱吗？他的爱这个一定是，如果对方没有一个好的期待回应他那种抱怨就很容易出来，对不对？因为他以往就是这样的受伤啊，相似的情形很容易又浮现出来，对不对？他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我是受害者呀，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来爱我吗？来弥补我以往的这个损失吗？甚至不是看我的眼色吗？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无关的人身上让他来还以前的人对我们的伤害， 在亲密关系里面特别经常发生，是我们在另一半身上去找补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对我们的伤害啊。这个时候甚至你解决你跟你配偶的问题都不是根目录，你要回到你自己原来和父母，要饶恕，要原谅父母啊，要在更深的里面去清理自己啊。好，耶稣一旦做出他爱的决定啊，爱的决定，挑战马上就来了。所以你在生活里面，我想你也会经常发现这一点，当你一旦做出一个好的决定，哎，我今天要对我的这个孩子或者对我的什么另一半更好，你可能发现马上挑战就来了啊，简直是如影随形啊。耶稣的挑战是他这个时候做出爱到底的决定，马上挑战犹大，你这个人你要爱到底吗？你要爱到底吗？这个明明会背叛你的人，其实耶稣完全清楚做出这样爱到底的决定意味着付出什么代价啊，付出什么。只有真知道自己是谁，真知道自己的使命和呼召，才不会被那个对方的反应吓到啊。我们以前媒体在国内的时候接触过蛮多做公益的，我们也觉得很棒很好，哎，但是时间长我们也会发现有一类的公益人士，他们非常在乎他们所帮助的人对他们的回应啊。如果对方啊，你捐的款他没有写信告诉你他的成绩怎么样，那个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忘恩负义啊，这个我们每个月给你这个给了你十年，怎么你上大学就不回馈了，不写家书了什么东西。爱是很宝贵，做慈善是这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不被对方的反应所束缚，我们会爱得更自由啊，会爱得更自由。不然的话，你即使做了爱到底的决定，你爱的对象不合你的期待的时候，你就爱不下去了呀，哎，你就又受了心伤了，对不对？哎，又受了心伤了啊，哎，所以这个时候，从人的逻辑，从人性来判断，耶稣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把叛徒揪出来嘛，对不对？已经知道了，不是不知道啊，不是那个什么风声，什么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对吧？不是不知道这个叛徒是谁，我知道了，再把他揪出来，严加惩罚，及时止损，对不对？哎。但是耶稣的反应是超过所有人期待的。耶稣怎么样？就离席站起来，知道这些，他的反应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毛巾束腰，倒水洗脚，擦干。犹大也在里面啊，也洗了犹大的脚啊。我就知道你卖我的人是这个人啊。不但没有报复，还做了最谦卑的服侍。因为洗脚这种工作啊，这个资料里面都会提醒我们，当时的社会里，他们犹太人的奴隶都不做的，完就是给外邦人，就算他们自己民族的人是奴隶了，都不会做这种事的，是纯这个外劳的工作啊，纯外劳的工作。那犹太人里面也有做的，是什么情形呢？处下位的人，比如学生给老师。有的时候用洗脚，或者妻子，那个时候男权社会啊，妻子给先生啊，给丈夫，或者孩子给父母，表现什么？这个表现我完全的委身给你，就像宣誓一样，完全奉献你我的爱。说白了，用今天的话说 ，I for you， 你太牛了，就我就用这个给你洗脚，就从下位的人向上位的人表忠心了。如果这个直白讲啊，表示自己委身了，从来没有过。处在上面的人给下面的人洗脚的，没有过啊，所以彼得反应这么激烈也是有原因的，没见过，活这么大没见过有人这样做事的啊。而且耶稣的一连串的动作呀，对不对？起身脱下，然后束腰，然后洗，一连串的动作是主动做出来的，证明他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委屈的，他主动采取一个奴仆的样式去洗脚。就像后来我们在经文里看到十字架的事件是什么？我把生命舍弃，好再取回来。没有谁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的，我既有权舍弃，也有权再取回来。这是我从父那里所接受的命令。我们回到今天第一个知道里面，对不对？和后面两个，这三个字的，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上，知道自己从神那里出来要回那神那里去，他不是被迫做这样的事，他完全知道他有权这样做，他选择主动的去爱 啊，主动的以奴仆的姿态去服侍。你其实你想想，你只有你真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做这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你才哈得下去这个腰啊。但凡你被迫的，我宁可怎么样，我也不会做这么羞辱的事情，对不对？但你只有你真知道自己是谁，你是选择这样做的，你才不会介意别人的目光啊！这就是真我带来的释放和自由。耶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放飞自我啊！只不过他的放飞不是去消费啊，不是去 shopping， 而是谦卑服侍众人。他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即使大家不理解，甚至反对。我想这个犹大心里面肯定是不理解，肯定是抵触的，因为他一定心里面很挣扎，因为他知道他要干什么。耶稣给他洗完脚，他不是洗洗了就去睡了，对吧？不是洗洗睡了，他洗完了出门就要去告密了，啊，就要告密了。但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不是他，他也没有这个胆量。我想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个人，对吧？彼得最有安全感，最激烈站出来抗议的是彼得，啊，你洗我的脚吗，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他其实不是反对洗脚这个词，你看，你洗我的脚吗？他反对，因为他也要洗脚的呀，他不是反对洗脚，不是说我直男或者怎么样不喜欢卫生，他反对的是耶稣洗他的脚啊，你不能做这样的事，他反对的是这个啊，你怎么能洗我，你夫子老师我们的主怎么能洗我这个学生这个跟随者啊。那其实我们在世界上表达爱的方式啊，表达爱的方式通常是我们华人里面，大家如果看过一些谈华人文化的，我们的爱是同心圆，对不对？一圈一圈往外画的，最核心的是啊，核心家庭是最爱的，对不对？核心关系亲子，哎，小家庭，再往外边一圈可能是亲戚朋友亲友，这个是中间层，然后再荡漾像那个涟漪一样再荡漾出来，可能是这个我们说以前的皇帝诛九族也是有道理的，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核心程度去剿灭我们啊啊！那个爱其实也是这样啊，一圈一圈往外荡漾，就可能是同学，哎，这个同学会啊，也是我们外边那一圈，然后才是陌生人啊，然后才是陌生人啊。那所以我们的爱也是根据我们的什么远近亲疏来分配我们有限的爱，谁里面的爱也不是说这个爆棚的，是不是满意的？哎，就算是同一圈层的，比如都是同样父母的孩子，哎，我们前两天看那个脱口秀，对吧？那个贵州那个土家族的那个女孩讲脱口秀，四个孩子长大，她说四个孩子从小我们好像就在职场，就是像爸爸妈妈更喜欢谁啊？谁读书好，甚至谁是男孩，哎，谁就得到更多爱啊？好像从小就是混职场的感觉，哎，所以我们人的爱好像就是看身份、看地位啊，这个彼此给面子，习惯互相人给荣耀。你有位置、有资源、有人脉，哎，你就有面子；你没有，可能你得到的这个别人对你的 owner 啊、尊敬啊，哎，就少很多，甚至。坦率讲，甚至到教会里面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但凡去到美国教会，你很容易就发现，美国白人教会那些领袖层啊，长老只是基本上职业都非常棒啊，这个教授、老板、医生、科学家、律师都非常棒的啊，所以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白人教会，一个执事跟我们握手，这个有美国朋友带我们去，执事后来我们邮差。这个执事代表这个那年他是主席了啊，跟我们握手，是个邮差。哎，我的第一反应，他会不会灵命有问题啊？你说这个人的习惯思维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那个甚至就以为对方因为是个邮差做的执事，哎，他会不会把教会带偏了？好像就是一个老板，一个大学教授，才不会带偏嘛？他对神的话就更熟嘛？他跟神的关系就更好嘛？啊，所以你看，哎呦，人的在这就是很容易通过外面的这个 title 啊，这些标签来判断人哈。所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就是我们人，人的这个人性哈。我们有的时候给爱呀，给别人尊重啊，其实都像，直白讲，像有点像投资一样啊，甚至养儿也防老的吧，还有点像投资一样啊，期待的一个回报。那之前我们看到耶稣登山变相，他那个身份。 地位已经被确立之后啊，然后门徒怎么样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而且超过那个少年官了。我们上周讲过了，对吧？上一堂讲过，超过那个少年官，他们撇下了所有跟随，所以他们期待他们的投资要得到高回报啊、哦。你要知道，他期待他们的投资要有高回报的，只不过是报酬大小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一幕前面最后的晚餐一开始的时候，几个门徒就开始争位置了。就是哎，这个耶稣要得国了，对不对？得国之后回来分给我们，那我们是坐你左边坐你右边呢？我们这个蛋糕分大分小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做了的事情是给大家洗脚，让大家说跟我一起洗脚吧，不是跟我一起治理这个啊未来怎么怎么样，哎，不是这个东西啊，而是跟随我要学洗脚的这个样式啊。所以这个完全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啊！大家给出了尊敬，给出了顺服，给出了爱，期待着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回报，哪怕小小的呀，啊，对不对？啊，但是耶稣的做法完全打碎了他们的期待，所以彼得这个时候这么勇敢站出来，其实他是替大家喊出来。他为什么敢？如果别人都是好学生，他也未必敢喊出来啊。他有这个安全感，他替所有人喊出他们心里面的情绪。跟耶稣说不啊，不行啊，不行！弥赛亚怎么能洗脚呢？弥赛亚怎么能洗脚呢？为什么他这么强烈的反对？因为他敏感到了事情不那么简单，不是老师这一次洗不洗脚的问题，而是什么？如果你是我们当中坐最高位置那个人，如果你都做的洗脚这样的事，你让我们还怎么坐在旁边翘二郎腿呢？明白人类社会这种权力的架构没有？在我们当中威望最高的那个人，如果他现在趴在地下去捡了一个垃圾，那我还能在旁边端着杯咖啡好像没事人一样享受生活吗？我是不是要更浮在地面上，是不是把垃圾捡得更细，还要去把领导手表，哎呀，领导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啊，哎，让我来吧，是不是？我们习惯在什么样的文化里生活着？我们对上面要更尊敬，换来我们对下面怎么样可以随便的去踩踏，去剥削，去挤压。如果在我们上面那个人放弃了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权利，那也意味着我们以后也没有办法这么混社会了呀，除非我们不跟这个老板。这是彼得敏感的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原来这个结构里，每一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除了那个最惨的最边缘最底层的那个人之外。门徒们以往以为自己撇下所有跟随了，站在宗教系统里面，他们觉得因为他们的撇下和跟随，他们也获得了一定的位置，他们也可以分果果，也可以分蛋糕了，也可以排队了。但是耶稣却做了这样的事情，做了最谦卑的那个事情。所以彼得是反对他，因为你动了我的蛋糕。彼得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上一次彼得这么坚持这么有底气是什么时候？是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说我要上十字架，那个时候彼得说这事必不临到你，汉语翻译好像是两句话，原文都是 never， 英文你 never 永远不要洗我的脚，你永远也不要上十字架，因为你这样搞我们全毁了呀，我们怎么跟你得国呀，我们放下了那么多怎么收报酬啊，我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你身上了，耶稣啊。所以英国有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的对这段话有一个非常透彻的这个直入人心的。他说我们所有人除了那个最底层的人之外，都在这种权力秩序当中拥有既得利益。他在印度做了十几年的宣教士啊，回到英国，哎，所以他对东方西方文化的这个弱点看得很透。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享受了既得利益，只要我们好好服从那个位置比我们高的人，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压制那些位置比我们低的人。耶稣的行动意味着什么？他颠覆了这套秩序本身，他颠覆了这个秩序，他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威胁。罗马，堂堂罗马帝国靠什么管理的？不就是靠这个吗？对不对？不就是靠这个吗？听我的就有钱，就有糖吃，不听我的我就用死亡来威胁你，就是用这些东西来维持他权力的运作的啊。 那洗脚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着人类的被罪污染的权势跟权柄的结构被彻底颠覆掉了，这是耶稣带来的最深的革命，这是他的敌人非要杀死他的最深的原因啊！所以敌人是更了解的，更了解耶稣的。他不是说带了一票人马，现在就要奋锐党拿刀，那都是小事情。他颠覆了整个人类的权力的运转的结构，这个事情最终是完成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尖锐的反对这两次，这证明，恰恰证明洗脚是谦卑的开始，谦卑的极致，最终就是通向十字架。那彼得也是聪明人的，他敏感的，一开始我就堵住你，不让你来洗脚，最后是不是能避免上十字架呢？这个结局呢？啊，这是他的一个聪明了啊！门徒们，我想也都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他要来拦阻，要来拦阻。对于彼得的拒绝，耶稣啊，坚持自己的做法，耶稣一定要做成洗脚这件事情，因为不只是洗脚。这么简单，所以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觉得你的投资收不回来了吗？你不跟随，那你一切都没有了。你跟随，祝福是你的，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真正的连接与耶稣的连接和我连接，是要在十字架上的连接，在谦卑上面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连接，我们才真正有关系，才真正同享祝福，与耶稣的受苦有份，那个荣耀跟祝福才与我们有份，不然都是假的连接啊。那彼得这个时候好像忽然明白了一点一样啊，好像忽然明白了，他的回答又很夸张，哦，洗啊洗啊，不但这个脚洗，连手跟头也要洗。我们可能以为是不是彼得忽然醒悟了，但是你会发现彼得这句话把焦点模糊了，因为耶稣的洗脚是关心我们的干净个人卫生问题嘛，艺术的洗脚用我们这个用个什么话，有点行为艺术，对不对？艺术的洗脚不只是说把你变干净这件事儿，它意味着刚才我们说的背后这么多的含义，是不是？它的象征跟比喻意义，它最终指向十字架，要拆毁我们所有的这个权力的结构。它绝对不只是一个个人卫生条件的问题啊！但彼得这个回应，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啊！好像这个是一个个人这个干不干净啊、这个把这个焦点晃点到了，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让人脱离了洗脚这件事情意味着谦卑生命那个本身啊，把焦点完全放在了洗洗这个吧，洗那个吧，洗刷刷，好像洗得越干净，哎，我今天就越棒。不是的，耶稣甚至都不是说要把你们这个怎么洗怎么关键不在这儿，甚至都不在于说是不是这个洗代表了我的罪被洁净了，当然这很重要，但耶稣今天的点就在于拆毁所有的权力架构，做高位那个要成为最谦卑服侍的那一个。耶稣针对的是权力的更新和革命啊，所以耶稣坚决要完成这个举动，表明啊，这个罪的结构要被十字架的爱所全然的颠覆。他借此重新定义啊，什么是权柄，什么是权柄带来的那个啊、哦、荣耀啊，那个身份在哪里？从那个精英主义里面脱离啊，按照我们的智商吗？按照我们的资源吗？从这些分配系统里面脱离出来，和最软弱的人认同。和最软弱的人认同啊！耶稣坚持洗完门徒的脚之后，然后怎么样？他提醒门徒，哎，洗脚也是有次序的，我先洗你们的脚，然后你们才彼此洗脚啊！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彼此先爱，不然的话我们想爱也爱不出来啊！我们的爱可能是扭曲的一个爱哈、啊、对，这个世界上人都想要找一个领袖，伟大领袖，找一个恩主去跟随，但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确实在主恩中被慢慢建立，我们不是跟随一个恩主去卖命去换东西，而是在主恩当中被医治被缠裹被建立。当我们认清自己愿意效法耶稣去爱，我们就会遇到权力第三个根目录问题，权力的这个掣肘啊，因为爱就是关系，关系就会涉及到你的我的这个就会有这些东西嘛，对吧？哎，关系坦率讲已经被 这个权力所污染了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嘛，当不法的事增多了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人的爱心就渐渐淡了呀。不法的事，不法的事怎么来的，他怎么会让爱变淡？不法就是不公义，就是被权力污染的最大的污染源，就是这个，这个东西会玷污我们的爱，会污染，会扭曲，会磨损，损耗我们的爱，让我们最后心都死了，爱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耶稣的这条路门徒也要踏上，不一定是说也要同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哈，但是是一定是要向着我们想做这个啊，这个老板，哎，对别人颐指气使，一定是要对着这个心，你要死掉啊！用你的权力去管辖别人，去剥削别人，去 PUA 别人，你这个心要死掉啊！你做主人，这个，哎，坐在上面让别人服侍你，你这个心要死掉的，对不对？哎，你要警惕权力带来的威胁。啊，警惕权力带来的威胁，我们的爱才能经受考验，才能够活出爱来。啊，因为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关系全都被这个污染了。我们这个，我记得好像那个名字我忘了，原来也是做媒体的，南方系的，好像后来是做纪录片导演，拍过一个好像在修好，好像选举，还有拍过一个选举，就是这个他不会拍这个社会上什么这个官员那个没有空间，拍小学里面选大队长、选班干部啊，国内的，就这么一个小学里选这个。哇，人性全在里面了，就像一个童话一个比喻一样，大成人会做的，哎，我给你买个糖豆，我给你买泡泡糖，怎么你选我，怎么全都有了，哎，啊，或者是我当选之后我让你做什么什么东西，哎，你我们组个班子怎么，哇，就像看一个预言一样，就像看罪的污染已经到小学生到这个地步了，已经简直是无孔不入。所以教会有的时候提供给我们一个什么，重新学习和人怎么建立关系，怎么建立正常的关系。别人不听你怎么办？是不是就要灭掉他呢？或者是不是一定要有东西跟别人换呢？利益交换，重新帮助我们训练我们中国人的群体生活的能力。要不然给你个民主制度，你没有群体生活的能力了，已经你陷入更多的一个猜忌当中哈，会更可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宣告说，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反而是服侍人，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论谁是做老大的，怎么样，耶稣怎么说，你那个人就是要，反而是要做奴，你们的奴仆，你们中间谁无论他为首，他就要做大家的仆人啊。这是对人类权力架构彻底的更新。尽管啊，世界上的各种力量也盗用耶稣的话，对不对？啊，公仆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牛马呀之类的啊，结果现在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啊，我们看到扭曲无处不在呀，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回到源头看耶稣自己，看耶稣是如何做的，他是如何为我们立了这个榜样。啊，他让我们照着他的样式，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哎，所以这块我们会发现，最后这部分我们会发现，耶稣前面谦卑像奴仆一样服侍我们，给我们洗脚，但是他并没有怎么说，不教育门徒，并没有不带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他属灵的权柄。一般一个仆人给你洗完脚，他会这时候提醒你们，你们要如何如何做，不会这样的，对不对？他可能是那些啊，会有这个，他不是一个大气也不敢出、唯唯诺诺的一个服侍人的样子，做奴仆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啊，所以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身上的身份、呼召和权柄，所以他并不放弃领袖的责任。如果他放弃了那个责任，反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洗脚只是他教育门徒、示范给大家看的一个方法。他给门徒立的一个像 MBA 的案例教学一样，但是我们人很难协调这个仆人领袖。我们在信仰里面还听人说了很多次的这个词仆人领袖啊，我们很难把这两个协调起来，总觉得是分裂的。我们在坦率讲，在教会里面，在信仰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两类。一类是什么？我们习惯说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啊，就是完全被人的需要带着走。
啊，这个传道人如果他生病好，就是弟兄姊妹家里面马桶坏了，就打个电话就来修马桶。啊，这个孩子没人接了，就呼机呼一下就替我接孩子。你是讨好人，服侍人，不敢拒绝人的需要。神话语的权柄提醒弟兄姊妹生命的需要被面质被提醒，你不敢，你怕得罪人啊！你服侍的是人的需要，这类你是谦卑了，像奴仆一样了。可是，哎，仆人领袖，我觉得还差得很远。那另外一类，哇，你一看他就知道他是领袖，教会好，十多层大楼，会众这个成千上万的会众。啊，这样的人一看到他就像教主一样，啊、感觉就看到教主了啊。他会洗你的脚吗？你有机会握他的手，你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对不对？他讲完道，到会有只在前面几排那些长职们有机会跟他握下手。你只要坐到后面一点，那别说他洗你的脚了，他能让你握他的手，你就觉得很这个与有荣焉，是不是啊？哎呦，这类领袖好像我们仆人领袖很难统一到一个里面哈。那耶稣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做到，他如何做到的啊。那其实我们世界上这些领袖，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信仰里面软弱的这些啊，有被骄傲所这个陷在这个骄傲里面的这类领袖，他也怎么说，你想象他也不可能让别人洗他的脚，他不会洗别人的脚，他也不会让别人洗他的脚。那我理解就是这个不单是一个彼此相爱，不单是彼此相爱的功课，还有互相看到对方软弱，承担软弱。因为你我们很现实的想一个问题，领袖坐在这里把袜子鞋脱开，他就比如说走了这个一个小时来聚会，领袖的脚臭不臭啊？哎呀啊，他脚脏不脏呢？领袖不会在你面前露出这些的。你想象一下，总统、主席、议长这些人的脚你见过吗？为什么要穿名牌？就是要光鲜亮丽，挡住这些嘛，对不对？这样我才能在你面前装一个领袖的样子呀，好像我是没有软弱的，好像我赶了十里路我脚都不会臭的，我是神人一样的人物，是不是？所以不单是彼此相爱，是彼此担当软弱，不介意对方看到我和你是一样的人呐。说白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大家这个团契是一个互相洗脚的团契，我就很难把坐在我旁边和我伸脚到一个盆里那个人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对不对？他也就不会把我带到沟里了，他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我也就不会被他影响了，对不对？他跟神有问题关我什么事啊？他也是要洗脚的人，我也要洗脚，我们各洗各的脚吧，各跟随各的神啊，对不对？把另一个人当偶像，别人的软弱才会绊倒我们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华人教会许多时候领袖不停，有很多这种负面的，也是跟我们生命不成熟，总是盯着人，对不对？跟这些都有关系。我们真的在一个彼此洗脚的团系里，很多事情或许从根源上就能够避免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权柄，耶稣并没有放手，他把握一切机会向门徒来示范。因为其实领袖就是那个承受攻击的人啊。你看，我们都以为是摘果果，是去管别人、欺压别人那个人，但是耶稣知道卖他的那个是谁呀？啊，犹大就等在这个里面呢。从头到尾，犹大的阴影就在这段爱的经文里面。做领袖那个就是征战最厉害、是牺牲最大的那个人，不是分蛋糕最多的那个人，是不是？那个是魔鬼的队伍里面才是那样的，属世界的队伍里面才是那样的领袖啊！所以耶稣与魔鬼征战并且得胜，废掉了死权，才把我们释放出来，可以自由的去爱。耶稣这里面我想也洗了犹大的脚，但是洗脚没有改变犹大，对不对？所以不是我们每个人被洗了就会改变的，我们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犹大被洗了他也没有改变，彼得尽管后来不认主了，但是这里边也还不明白，还激烈的反对，但是最终彼得改变了，彼得被建立起来了啊！他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你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托付给你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 因为耶稣是他的榜样，因为他自己软弱，耶稣接纳他，建立他，所以他可以活出这样的爱来。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